所以佛教不是一般的宗教。这个近些年来，这个年代不久，不过是30年间的样子。30年前还没听说过，出现了邪教的佛教，打着佛教的招牌，欺骗一切众生，使众生蒙受啊相当严重的灾害，正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我们要小心，要认识清楚，因为一般这个宗教或者是学术还不至于害人啊，这个邪教害人啊。很可惜的呢，现在世间人真是佛所讲的可怜悯者。他为什么可怜呢？他也不是没受过教育，有很多啊受过高等教育啊，拿到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啊，还是信邪教，奇怪啊！这现在世间人呢，真的是听骗不听劝，认假不认真的啊，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可怜悯者。那么还有一类呢，也是近代才发现的作秀的佛教啊，完全讲求场面啊，搞这个群众运动啊，搞这个啊，一个大的发挥啊，这几万人呢，几十万人呢，搞这种场面啊，作秀啊。仔细去观察，没有内容，而与佛法的教学完全不相干啊，就是表演作秀搞热闹。这些都是错误的啊，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辨别清楚，回归到佛陀的教育，佛确确实实是个大教育家，正如同我们中国孔老夫子一样。可是我们也想，孔老夫子确实是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他原本是想给社会好好做一点事情，展示他的抱负，但是他一生不得志，周游列国，见到许多的国王，在中国的时候，诸侯就是外国人所讲的国王。这些国王对他都很尊敬，但是没有一个人肯用他啊。为什么不敢用他呢？因为他太能干、太聪明了，怕用了他之后啊，驾驭不了啊。其实孔老夫子是很守本分的人，他如果要像现在搞一个革命、搞一个政变的，那很容易的事情。以他的智慧能力跟他底下学这些学生真的是轻而易举，但是夫子绝不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坏的痕迹，一定是循规蹈矩。没有人用他，那之后回到老家了去教学，所以 夫子教学是在政治上不得已回家来教学，跟释迦牟尼佛不一样。释迦牟尼佛王子的身份，他父亲就是个小国王，他可以继承王位，他可以在政治上是展现他的抱负，但是他不干退出了政治，而从事于教学的工作。但是在教学的上呢，这个我们中国孔子跟他老人家这两位可以说都是成功的。但是两个人的出发点不相同，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所以今天还有同学问我，佛弟子要不要去从政？你想想释迦牟尼佛这个榜样，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什么叫正。正就是众人之事，大众的事情。世尊虽然没有做过王，虽然好像退出这个政治的范围，但是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啊，大根大本啊。比从政他所做的工作还要实际，还要伟大。禅宗里面讲修行，动真说从根本修。释迦牟尼佛为大众做事，从根本下手啊。根本就是教育，人人都觉悟，人人都明理，人人都能够断恶修善，这世界就太平了，社会祥好了。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家，他的口号，他的愿望就是这个目标，但是他未必能做得到，佛做到了，孔老夫子也做到了，人家做的是真的，不再喊口号。我们要体会他真实的精神与价值。我们要向佛陀学习，效法佛陀。这个教育它的目标是教我们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这个先就像那个大夫治病一样，先把病源找到，他这个病怎么生的，怎样发展的，先去找病根。佛说一切苦是从迷来的，迷惑，迷什么呢？迷失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对我们自己生活环境不能够明了啊。人生就是本人，对自己，对自己生活环境完全无知，完全不明了，一天到晚在胡思乱想啊！你看那个拜神明的人就很简单的，他去拜神，问自己的前途啊，问自己的未来，这不就是对自己、对自己生活环境一无所知吗？去问别人吗？那神明知道不知道呢？不见得知道啊。有人说，哦，这个神明很灵啊，我问他，他知道我很灵。我也遇到有一些同学告诉我，哪个地方神明灵得不得了啊，他常常去了。我就反过来问他，假如这个神明100个人去问呢，100个人都灵，我相信这个神明很了不起。这100个人去问，只有你一个人灵啊，那你是走运刚好碰上了，那不是神明能够预知的吧。这个头脑稍微清楚一点明白的人，破绽呢一下就看出来啊，你去拜神，神保佑你发财，不错，今年果然发了财了，那个命里头该发了，不拜神也发财啊，刚好拜神凑巧啊，认为神明就灵了。那其他的那些人去问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发财呢？啊，单单你发财了，你升官了呢？可见这个权呢，没有操在神明的手上，这都是无知啊，迷信啊，对于自己跟自己和生活环境完全的迷失。这个是一切苦难的根源。于是佛的教学方法针对着这个因素，佛提倡的破迷开悟，换一句话说，佛教我们正确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的环境啊，做一个真正觉悟而不迷惑的人啊，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行与事实真相完全相符啊，这就不迷了。这样才能够得到乐，离苦得乐。可见得这个离苦得乐，佛不是说他有能力帮你离苦，他有能力给你快乐，佛没有这个说法。佛只是教导我们，把他自己修学的经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纯粹是教学。佛教里面没有迷信，所以世尊出现在世间，讲经说法49年，无非是 把宇宙人生真相为我们说明而已。我们明白了，就知道应该怎样去思维，怎样去造作，怎样去生活，使我们这一生过得很幸福很快乐，我们家庭美满，事业顺利，社会祥和，世界和平，这确实可以达到，这个不是虚假的。因为这些不是仰赖别人的，不是依靠别人的，佛是叫我们自己，大家认真努力去做。种善因必得善果，佛是这样教导我，不是侥幸得来的。不是依靠外面的力量，是保佑加持得来的。那个是假的，靠不住的。可是人生跟宇宙是很不容易觉悟的。我们提到人生，提到自己，头一个观念呢，就感觉到这个身是自己。有一些聪明的哲学家，他知道生是自己不太合理。为什么呢？生有死亡啊，生刹那在变化啊。于是这些聪明人说，我思故我在呀。把他那个能够思维想象的那个，他认为那个是自己。这个就讲的唯心论了，这是不是真的呢？还不是的。佛说的很好，你说能够思维想象的是你自己，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哪个是你自己呢？确实有真正的我啊，佛法讲常乐我净啊，这四净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禅宗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是真正的自己。佛教我们要把真正的自己找到，然后才晓得自己生活的空间，我们讲生活环境的，生活的空间，那个空间太大太大了，尽虚空变化界是我们活动的空间啊，那就会这么自小啊。我们实实在在说，无始界以来就迷失了自己，迷得这么久，迷得这么深。世尊讲几部经，讲几次言，就能把我们唤醒，就能叫我们回头，不容易啊。 啊，极度经啊，极次讲也能回头啊，那不是普通人的，啊，那就真的说是上上根人，那是天才呀，啊，绝对不是普通人。佛法里头不讲天才，佛法说这个现象是什么呢？是说他过去生中培养着无量的善根福德，这个时候现前。那么佛为他受法是赠上缘，帮助他一把，这一下就体现。如果他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这个基础啊，纵然闻到佛法也是空故。这个空故呢是讲这一生利益呢是有的，所以是八十天中有为种子，这个是他的真实利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一生当中听到佛法能生欢喜，能理解又肯去做，真如同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今天明了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都成熟了，这是非常稀有可贵的大因缘呐。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珍惜这个缘分，决定不能让这个缘分空过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跟诸佛清净刹土，刚才讲都是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都是我们自己活动的空间。这个一点都不假的，眼前我们在这个世界能不能得到幸福快乐，决定得到。只要你的修学确确实实依照佛教导我们的理论方法去修学，一定会得到效果的，这个效果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成绩，一定有成绩表现的。这个成绩说出来非常令人羡慕啊。一般世间人他没有，他不懂佛法，他不信佛教，他求财富求聪明智慧求健康长寿，他有这个愿心去求啊，但是未必能得到。可是依照佛法修行，佛家常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应求必应，求财富得财富，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求长寿得长寿，没有一样求不到啊。那么当你在佛菩萨面前求，你没有得到，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把佛菩萨当作神啊，向神去求啊。佛菩萨是非常伟大的人，把他贬低成为神了，你想想看，你已经错了。所以你求不到。应当怎样去求呢？遵守佛的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要明白教给我们的方法，如理如法的去求，那就一定求到了。如理如法，我在告诉大家，不是向佛菩萨求，是向自己求。所以佛法叫做内学，佛法叫人从心性里面求啊，不能向外呀，向外呀，那叫做外道啊。啊，假如我们不知道向内求，不想着向自己求，就向释迦牟尼佛求，啊，向观音菩萨求，你已经在做外道了，你完全错解了佛的意思，佛教导你的全错，搞错了。所以佛法里面讲外道，不是指其他宗教，啊，这个诸位要晓得。外道的意思是心外求法，你不晓得从你心性里面去求，你到外面去求，这叫做外道。佛门的外道定义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于是我们观察观察学佛的人，几个不是外道？学佛都学成外道了，他还会有什么成就？所以纵然苦修一生，依旧还搞六道轮回。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错解如来真实意，他学外道了，心外求法。这个心外求法实实在在讲啊，是现在是很普遍的。学佛一开头就变成外道，一开头说受三规呀，这个三规传授嘛，就是叫你去当外道啊。为什么皈依佛？你看佛在那啊，皈依他去了。泥塑木雕，自身难保，你皈依他。皈依法，法是经典，自古至今，这个经典被人家毁灭烧毁的有多少？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那哪能靠得住？有很多人啊，家里请一部大藏经供到佛菩萨，在他家里保佑他了。那个大藏经从来也不看，也不借给别人看，让他在那边生蛀虫，还说佛菩萨在他家里保佑他，这迷信啊。皈依僧 身是一个出家人，出家人反腐啊。我归哪一个？我归了某个法师，糟糕不糟糕？心外求法的，佛法身都变成外面的，一受三归呀，就成了外道了。佛要看到这个现象，一定会摇头流眼泪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怪现象？我们晓得皈依三宝，三宝是自信三宝，佛是什么？自信觉，觉而不迷，这是佛。法是正，正知正见，正而不邪，这自信法宝。身是清净的，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实在讲的，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毒舍六根，净念相继，那是自信身宝。如果讲方法呢，那是法宝；讲它的本体呢，是佛宝。这两句话，自信三宝具足啊。佛是叫我们这样皈依啊，不是皈依外面的三宝。皈依外面三宝，不晓得里面三宝了，这就都变成外道了。所以你说学佛你有成就啊，你能够现在很时髦的话了，改变体质，这现在很时髦的话了，真正学佛人体质一定会改变。改变心理，改变体质，这个是一个学佛这个是得法功夫得力必然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你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好你的容光一天比一天焕发，这个不是佛菩萨保佑的，一位是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保佑，又搞错了。从哪里来的呢？你的心呢，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天比一天真诚，一天比一天慈悲，相随心转嘛。心转变了嘛，它相貌就改变了，是这么一个道理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做法果然得到效果了，这是老师给我们的恩德，我们对老师感恩念念不忘，是这个意思。以为是佛加持菩萨保佑，这都叫迷信迷信的人太多。我走到哪天跪，人家跪到我面前，法师你给我摸摸头加持加持，这头摸多了手就不干净的，传染病的传上了，这还叫加持吗？这叫迷信迷的这种程度。什么叫加持？道理讲给你听，方法传授给你，这叫加持不是摸摸头啊，这就叫加持这个迷惑颠倒错解佛意实在是很普遍很普遍所以我们不能走这个迷信的路子走迷信的路子，我们得不到效果也就是现前幸福快乐你得不到事事顺利你得不到，一定要遵守佛的 理论的教诲。所以佛法重在戒行并重，戒就是明理，理论跟方法清楚明了，行是要认真去把它做到。如果说是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而做不到，说实实在在的话，你并没有真的懂得。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知难行易呀，这个话用在佛法里面非常恰当啊！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就这句话曾经跟张家大师请教过，知是真难啊，行易。所以真正知道的人没有做不到的，做不到的人说老实话，他说他知不见得，不见得是真知，真知一定会做到。这个意思在佛教法句经里面也有，佛说的，佛举了许许多多的比喻教导我们行的重要。我有行，行是实践你的真知，将你的真知在行里面，那是考验那个知到底是不是真实。于是乎知与行相辅相成，知能够帮助行，行又能帮助知，把你这个知更深入更广大更圆融。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们的修学必须戒行并重。戒从哪里学习呢？从读经。读经的时候是求真智慧的，但是读经的时候不能求解。你要读经，想经里面讲的什么意思，讲的什么道理，那就错了。只要你用恭敬心、真诚心、清净心老实念吧，就行。我念的目的何在？念的目的呢，就是修你的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就修这个。念经就修这个，不求解。如果一面念经一面想里面什么意思，那个想什么？胡思乱想。你看你读经里头加上胡思乱想，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 读经不可以加上妄想，老实去念，念到心清净，智慧自然就开了，豁然贯通啊，那叫开智慧。但是开智慧不能求，因为你想求，哎呀，我这个智慧怎么还不开啊？你永远不能开，为什么呢？你里头加了一个妄想在里头，妄不能开真智慧，妄断尽了，真就显出来了。这是古大德教导学人的秘诀，实实在在是好方法了。这读经你要会读啊，求解的时候那不是读经，每一天抽出一点时间专门去研究，那不是读诵，求解。然后听讲也是求解，在我们初学这个过程当中要以读诵为主，读诵啊是求根本质，求解的时间呢可以少一点，求解是帮助后得知，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读诵的时候我们是求无知，无知是真智慧，因为无知你才会无所不知，你要有知呢那就有所不知了，那就很苦，所以不能有知，心地要清净，常常是无知啊，这个好啊，心地干净，一尘不染。它起作用的时候，那就无所不知；不起作用的时候，心地清净，一无所知啊，没有分别，没有妄想，没有执着。你说这个多自在呀、啊，这个叫真正的享受啊！啊，从前方东美先生讲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什么？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你说多自在啊！心就像太虚空一样，确实是心包虚空。量州杀界啊，六祖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人在这个享受里面，诸位要晓得，这心里啊，这是真实，真正清净，这相随心转啊，我们的生理呀、啊，完全调适啊，调和，跟大自然完全相应，这就是健康长寿。世间人所谓的长生不老，真的不是假的，长生不老。为什么呢？心地干净，一尘不染，那个人就长生不老。心里面有烦恼，有贪嗔痴慢，有妄想，长生也就老化了。他不会不老，他老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